很多时候已经忘记了你，很多时候已经离你越来越远，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了解主啊，罪就阻挡了我们和你的关系。请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重新思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如果有任何拦阻我们和你的关系的，求您亲自来帮助我们挪走、挪开、摒弃。主啊，我们愿分别为圣，归向你。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勇气，也求神能够以你的大能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愿一辈子来荣耀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婚姻辅导啊，然后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些事情呢，先生或太太会告诉我，然后他不跟他的另外一个伴，他不跟他伴侣说，因为他怕他的伴侣听了会啊、会很这个，就是会很有意见啊。所以牧师有的时候也是里面就要听了很多是不可以告诉别人的事情。那我发现哦，人跟人的关系很微妙哎啊。如果你今天跟一个人有嫌，譬如说你心中对某一个人有意见啊，你对这里可能你有一个人对他有意见，你没有讲出来，但是你跟他的关系在某一个程度上已经受到了破坏，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似乎就会显露出来，很奇妙，很奇妙。我觉得这个人跟人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就像如果有些东西，有些太太在隐瞒或先生在隐瞒的这些事情，或你对你家人隐瞒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但其实它已经在影响你和家人的关系，因为你有些事情不敢让他知道，所以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受到了毁坏，而你不自己却不自知。同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心中有很多小九九，就是你来到这里，你不是为了来亲近神的，你会发现无形当中你跟神的关系已经受到破坏。你坐在那里，但你的心思意念可能是很多其他的事情。你可能在这个时刻你人在这里，但你跟神的关系其实不好。那有一本书叫做《当代讲道艺术》，是在1986年出版，也就是距今大概30年了。那书中就是提到在当时讲道有三个主要障碍。第一个就是说反权威他说因为当时30年前大家都反权威，所以呢就特别的不想听讲道。第二是沉迷于电视中，当然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是沉迷于什么？手机嘛，对不对啊？iPhone X 马上大家冲着去买。那第三就是对福音失去了信心。30年后我最近因为要写功课就看这本书，看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呢有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消费者心态。消费者心态是什么呢？我认为消费者心态对神而言是一种罪来的。它就是说我自我的需要成为我选择教会的原因。譬如说这个教会的爱餐我吃得特别惯，另外那间的爱餐我吃不惯，我选择这一家吃。那这一家呢，可能它的敬拜声色俱备，让我感觉很嗨，很澎湃。或者是这个教会就在某一些地方让我觉得我喜欢，那我就来。如果我看到哪一天这个教会有让我不喜欢的地方，我就不来。所以变成呢，我来教会最主要不是为的是来敬拜神。我们也发现有很多人来到教会呢，他比较像是看表演。那 Grace 刚刚我们的敬拜团带跟 Hillary 两个人在上面唱诗的时候，那我们在下面一起的崇拜神。但有一些人他来他不一定，他是来看诶今天唱的是什么，今天唱的好不好，今天唱的音调有没有错，有没有问题。因为他不会觉得在上面唱歌的是他的弟兄姐妹，是一起来敬拜神，他变成像是一个观众，然后牧师跟这个在台上的这些变成好像是一台戏在演给众人看。那这个是一个叫做消费者心态所以会众比较像是观众，崇拜是看表演，听到变成 talk show， 还有一些明星教应，有些人变成追星族。今天哪里有觉得啊，明星的牧师出现，赶快冲过去，明星牧师走了，我再回来啊。这个就是明追星族。当然，我们做传道人的，或者是我们带敬拜的，不然我们这些同工，我们也一起要来检讨，让崇拜更提升。但是我觉得我常常听到一些不论是讲谁的哦，就是可能是讲说啊，今天的崇拜怎么样，今天的那个牧师怎么样，今天的什么怎么样。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在你这样讲的时候，你是不是说，主啊，今天牧师啊讲到似乎比较啊没有讲得很好，主啊，这也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好好为牧师祷告。今天如果 Grace 啊 ，Grace 是音准都很好了啊。今天假如是有谁走音了，你心里想的是，哎呀，你看这个表演不行，你不会说表演不行，但是你心里其实比较把自己当观众的话，你就说啊，今天表演不行。还是你是说，你的罪就是我的罪，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啊，所以我先为你祷告，我和你一样。都走音，不是你走音而已，我没走音，而是我们一起去经营这个教会，一起成长。所以我发现，如果你是来教会看表演，你就很容易迟到，很容易玩手机，很容易闲聊，很容易在唱诗的时候大声喧哗。因为你来到这里，你不是来寻神的，你是来寻开心的。当然，真的认识神的人，他心中才有那种从里面出来的喜乐。可是我们要先摆正我们的心态，你今天来到教会，你是来找神的，还是你是来看秀看表演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心态是来到这里看表演，我求神饶恕我们这些所有的人，真的对不起上帝。我们的上帝在这里，他值得我们的敬拜，他拯救了我们，他让我们能够在这么好的场地下一起去敬拜他，而我们整天想的还是看表演或是自己的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现代的这个教会的问题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是，感觉就成为我衡量好坏的标准，不再相信绝对的真理，只要我感觉好就是对，我感觉不好就是不对。所以当神的话让我觉得扎心，让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不听，因为那个神的话让我不舒服了，我就远离啊！我要开心，我要舒服，所以有让我不舒服的东西我就不要。如果讲的是神爱你，神不会审判你，神会给你很多祝福，你感觉很舒服，那他就会很特别爱听，因为感觉至上啊。所以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牧师一定要会说笑话，不然不能做牧师。哇！我不排除说我应该多说一点笑话，可以让大家更精彩的证道，但是这句话很有问题。牧师要会说笑话，不然不能做牧师。那请问你来教会里面是听神给你的教导，还是你来看相声表演？弟兄姐妹，如果我不够相声，很抱歉，但是我真的觉得说，我们来到教会不是为了要来看表演，不是为了来听相声，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神在这个世代要来告诉我们的功课，我们在当中去学习，一起成长。所以啊，有时候我觉得做牧师不容易，因为我还要会说相声，所以你可以帮我祷告，让我更幽默，我觉得这是好的。我不是说幽默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态要摆正，我们来是为了什么。那今天的经文很抱歉，很不好笑，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好笑的经文，我看了很难过。因为呢，一般来说我们看到集体结婚很开心，但是今天的经文是看到集体分手，而且还有很多有小孩。我们都知道圣经说是不可离婚，但是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选择的是妻离子散，他把妻子跟孩子都送走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为什么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造成这么大的痛苦在每一个家中？在第十章第一节这边，我们看到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上帝殿前的时候， 就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和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一个盛大的会，百姓无不痛哭。所以以斯拉有没有讲笑话？没有。但是他是一个爱主的一个文士，一个真的是教导神的人，教导神话语的人，他痛哭。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是被掳归回这些人当中，很多人犯了罪，以色列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从平民百姓从上到下都犯了罪，而且还不是一点，很多人都犯了这样的罪。以斯拉一开始很惊惶，坐在那里，然后一开始呢，就有一些像以斯拉一样也担心和敬畏神的话语的民众就聚集。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总是那唯一的一个，神的百姓当中一定会有人和你一样看到这样的状况，心中非常的担忧，而和你一起祷告的。后来以斯拉就起来，然后跪下，然后到了这里，我们就看到在他做这些事情的当中，他在当中有哪些举动，哭泣痛哭，有举手祷告，有跪下举手祷告，撕裂他的衣服，拔他的胡须跟头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回响是非常的大，很多人都痛哭，很多人都痛哭。原文没有说无不痛哭，但是原文是很难过的这种哭，痛哭就是整个心是完全揪着的那种哭。那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前面那一章的十四节，来，我们一起读。我们岂可在违背你的诫命与行这些可憎之事的民族结亲呢？若我们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渔民或残存之民吗？这前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以斯拉在祷告的时候已经发现，结亲不是只是结亲，还有和他们一起去行那些可憎之事，也就是离开他们的独一真神。如果这样继续做，神已经 很对他们很好了，把他们从巴比伦再把他们带回来，重新给他们建圣殿，有神的同在，但他们呢却继续的结亲。以斯拉就说，我们如果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什么灭绝。所以一个人都没有。好了，很难啊，我今天要么我选择妻离死散，要么我选择妻死子死，我也死，全家死，两个他要选。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选择说离开他的妻子，为的是保护神纯正的信仰。很难很难很难，没有说是容易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坐在这边，可能我得罪了你，因为我一开始开头就讲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话，我也知道我有可能得罪你，但是请你原谅我，如果我有一些让你真的觉得说牧师的问题，但如果我今天是照着神的话语在跟你说的时候，你真的听到了，我盼望今天圣灵在你里面动工，让你知道我们不可以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一群在这里的子民，我们要一起的来，真的是在圣洁上面有份，能够好好的去敬畏神，而这需要付上代价的。以色列人他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他们必须要妻离子散，免得全族灭亡。他们选择的是，与其让妻子死，孩子死，我也死，倒不如我们照神的话语去做，先分离，至少我们还可以保存神纯正的信仰。因为为什么连孩子都要走啊？你可能想，为什么孩子都要走？因为其实妈妈对孩子的影响力非常的大。那我估计在当时呢，有许多的孩子也已经都开始长大，或已经长大了，而他们已经在拜其他的神，也没有办法听他父亲的话了，所以他们必须这样做。那在做这些过程当中，我不觉得他们是很开心的，我觉得他们是很难受的，所以才会整个以色列人百姓都在那边痛哭，因为他们犯了这么大的罪去离弃神。那当他们再一次背弃的神时候，信仰就不纯正。那这里讲到说，以兰的子孙说了，对以斯拉说了话。其实以兰这些子孙呢，是在第一次被掳归回的时候就回去的。那所以 这里讲这个释迦尼呢，是以兰的子孙中间的后代，所以以斯拉回去跟以兰那些人，第一次所罗巴伯带他们回到那个耶路撒冷，总共中间隔了80年。所以在这80年当中，这些被掳归回的本来回去的目的重建圣殿，要好好的跟上帝有更亲密的关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断的通婚，不断的跟其他民族通婚，不断的行可憎的事，不断的去拜其他的神，以至于他们的信仰越来越不纯正。所以当以斯拉第二批回去的这些人，他们并没有拜这些别神，就希望能够重建这些信仰，才发现了问题这么大，病入膏肓，以色列人当中很多人都不尊重神了。那当时呢，他没有犯这个罪，因为后面记载的清单中没有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释迦尼应该是没有犯罪，他是住在耶路撒冷，他应该不是跟以斯拉归回的，应该，可是他并没有犯罪。那所以他说，我们娶了这外地的外邦女子，其实他应该不在里面，可是他还是用我们，干犯了我们的上帝。然而我们还有指望，我们要立约送走妻子和所生的，来按律法去行。所以我们发现他并没有犯罪，应该是没有的，但是他还是用我们。这跟之前以斯拉的做法一样，以斯拉没有犯罪，但他不会觉得说，哎，你们犯罪我没有，都是你们的问题，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你们的罪是你们的罪。不是，以斯拉的跟这个释迦尼都一样，你们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你们的罪就是我的罪，所以他是我们，我们，我们。他就出了这个主意，他说：“以斯拉，你要有勇气啊，这种事情需要勇气的啊，叫他有勇气来让大家妻离子散。”这个就是真的是这个样子。你可能很难接受，但对他们而言是生死的问题。如果今天他们不认罪悔改，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但是他们和妻子和孩子就全都灭亡。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在讲撒该的故事，说真实的悔改必定带着什么，记得吗？真实的悔改必定带着什么？对，相应的行动。哪一位真的有在听？感谢神。真实的悔改必定带着相应的行动。所以我知道说，他们已经鼓起勇气叫众人怎么样起誓，所以就起了誓，要照这个话去做。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嘴上说，他们需要有行动。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祷告带来复兴。因为不要忘记，上一章以斯拉带着众人在这个圣殿这里，在这个圣殿前的地上祷告，在这个地上祷告。所以一个复兴的记号，就是对罪的痛悔，而且愿意付上极大的代价。譬如说撒该的故事，撒该付了什么代价？请问各位，他怎么做？他悔改了，他怎么做？撒该，一半给穷人，另外一半用来付那些他讹诈的人，付4倍。他本来只需要付 1.2 倍，可是他却付了4倍。所以你知道撒该是付上代价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悔改是要付上代价的，是要有相应的行动的。所以改不是说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改是说我虚心接受立马去改。那我跟你讲一个在新化发生的事情，这个是离现在已经110年左右了，这个是在卫理公会的时候那发生了这件事情。那当时呢，是1909年4月9号在新化举行基督纪念受难礼拜，有一个林牧师讲完，听到的人就一直流泪。下午6点同心祷告者30余人，晚上7点林牧师讲毕，神学生薛某起立，泪如雨下，将贪污的2块钱献出，全堂见此情况，凛然如芒在背，灵火中烧，各言己罪。次日晨祷会，堂中未响而座已满，有时几个人同时认罪，如火燎原，如鼎沸腾，不可遏止。祷告时众口一声，唱诗时一唱百合，男女且悔且认，有涉私刑酷打者，有交出了一条铁链，某药房公司2股东认私售吗啡害人太甚的罪也认了， 并交出15瓶于台前，值180斤，还有交出烟盘、烟杆4副，不义之财200元。由于听众越来越多，临时提议支搭一个可以容纳3-4千人的帐幕，用布38匹，男女学生同心日夜赶制，厦门、福州各华南区都派代表前来，信徒奉献466元搭幕供代表食宿之用，大会人数多达5000、所以从那时候大概几十个人，现在变成5000人。许多传道人直认不讳各种不法可耻的事，会众奉献580元为拯救吸毒者，设立新化基督教戒烟社，轰动全城。这一切都是圣灵工作产生美好之果效，来会者都得了丰富的生命，回到自己的本地，使复兴之火继续燃烧。当年宋尚杰，他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奋兴家。他当年8岁，他看见他的家乡兴化这个的复兴。当时呢，这个讲道的这个牧者其实不是什么名牧，但是却能够抓住人心。那有300-400个儿童都受到影响。到后来呢，他见证到说，有些男孩女孩，包括从老到少，全部都认罪啊。有200个偷鸦片的人，把各样的烟具拿出来就烧掉。有一个男孩说：“我偷了人的雨伞。”一个女孩说：“偷了人的皮球。”你知道儿童交出来偷的皮球有多少个吗？你猜？500-600个球。我很多的儿童一听悔改，我偷人的球，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有些人有，还有很多文具，偷人的文具一堆的，全部都堆在面前，抽鸦片的去烧，然后牧师传道一起在神前面悔改。宋尚杰就说了，在有生之年，他最愿追忆的，虽然那时候才8岁，他就纪念那时候的复兴。他说：“像春草青青可爱，欣欣向荣，临风吹许，会中播出好种，会后散播散各处，开出灿烂花果，花朵结出生命美果。”所以弟兄姐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他们能够复兴是也是有人祷告的。在这之前，有人就为兴化教会，看到兴化教会大家对神的话语不冷不热，于是他们就跪下为兴化教会流泪祷告，然后后来才看到这个，他们告知了宣教士，后来宣教士就把这件事说出来，原来在这复兴开始之前，他们已经在为兴化的教会认罪悔改。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些你有什么感受。做基督徒我也做了很久了，从1995年到现在已经22年了，可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的罪没有好好的在神面前处理。可能有骄傲的罪，可能有懒惰的罪，因为最近功课一直没教，我们很多的问题在我们里面，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很好，或者是我们都假装不看这些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灭亡了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到神那里去的时候，神说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你，为什么你还整天让圣灵流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能再对神的话漠不关心，把它好像当成是一个 过眼云烟。我们今天要重新的思考上帝要跟你说什么，我们不要再做一个不负责任的基督徒。那以斯拉他们对罪是毫不姑息的，他要百姓起誓之后，他持续性的要落实，所以他给大家3天的时间，要求所有人都聚集，一点都不留情。3天你不聚集，我就把你 开除这个以色列聚集之人之会，而且我还可能你的财产都要没收之类的。所以他就照着这个跟族长跟这些以色列的领袖的决定，那要这些要离开这个百姓和就是对，所以他要他们就是离开那个百姓和那些外邦的女子，要遵行神的旨意离开这地的百姓和外邦女子。那 当时呢下大雨，我们现在是很安静，但当时你可以想象这边都是下雨的，他们就坐在那个会当中，那是露天的，然后下着大雨。那那个以斯拉就很勇敢的告诉他们说，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开这地的百姓和外邦女子。然后你会发现这里讲到十二节说，全会众怎么样说？大声回答说。所以他不是小声的说，好吧，我尽量啊，我试试吧。他不是，他们不是，他们知道他们的罪很严重，所以他不是阴奉阳违说，哎呀，嘴巴讲讲而已。他们是真心实意的大声说什么？说什么？好，我们必照着你的话去做。可能因为这个雨很大，所以他们必须要大声的才能够听得到。也有可能是他们真的真心实意的要从里面求神来改变他们，他们愿意付上代价，愿意说承受这种妻离子散的痛苦，他就大声的说，好，我们必照着你的话去做。弟兄姐妹，我们对罪是不是太随便了？如果今天以斯拉的这些百姓能够用这种的决心大声的去喊出来，为了要跟随神，他们付上的代价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他们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要灭亡，他们已经对不起神了，所以众人都在痛苦。我们很多时候来到教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牧师讲他的，我做我的，圣经说神这样告诉我，那我就那样做，没有关系，反正神是爱，所以他一定会原谅我。对，神是会原谅你，但他不会无止境的任你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耶稣在世上整天在说什么？有耳可听的就什么？应当听。我们扪心自问，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扪心自问，我们把神当什么了？我们真的把他当神吗？还是我们把他只不过当一个摇钱树，或者是我跟他祷告，我叫他向东他就向东，我叫他向西他就向西，那请问他是神还是你是神呢？那当时的状况呢，他们大声的回大声的实意真心实意的说，好，我们必照着你的话去做。他们有没有做？有。可是他们也很现实际，他们知道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子。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百姓很多，一群人，所以很多人聚在那里，代表说他们要去处理这件事情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有很多人百姓要 一族一族的去处理这些案子。还有是大雨的季节，这里没有讲的是其实它也是冬天，所以它又是冬天又下雨，是非常冷非常冷的。那他们都站在那边，都你看他们说我们没有气力站在外面，所以他们是一群人站着，然后跟神说，我要悔改，我要改变。然后那时候很冷又下大雨，然后很多的会众。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他说也不是一两天可以办完，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换句话说，这应该指的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后来的清单就是第十一节，第十八节后面的清单，你可以看到有蛮多的人都犯了这个错，所以不是一两天可以办完的。但他们持续性的去悔改，所以我们看见他总共用了多久的时间？从十月初一到多久？正月初一，所以是多久？三个月。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所有的案子都办完， 但他们持续性的这些人，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最特别的事情，是领袖和代表全会众留在那里。换句话说，还在下雨，以斯拉也在那里，其他的那些领袖都继续淋雨，就在那边办，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整个对以色列的将来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他付上了代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需要和未信主的伴侣离婚，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有提及，一对夫妇中的一位得救，另外还没有一种得救的状况下，保罗主张信主的不要离弃另外一方，而要用美好的见证把另外一方带到神的面前。当然保罗也说，如果另外一方他真的是坚决反对信仰，那他要离去你就让他离去吧。这大概是一两种这个可能离婚的范围中之一，但是原则上来说保罗是说不可离婚的。所以这个时候跟当时有点不一样，当时他们面对的是生死存亡，我们现在的面对是另一种生死存亡，是对方能不能认识耶稣的那种生死存亡。所以反而你要在他面前，不是要让他离开你，而是要怎么样在他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可是或许你说，那我们没有这样需要付上的代价，但你可能有其他需要付上的代价。我从前跟各位弟兄姐妹说过，要往上要怎么样，先向下。我今天要多两句话，我们一起念。要跟随先放下，要圣洁先分离。每一次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哎，你们将来的计划怎么样，他们说我计划这个，可是我们通常会问他，那你要放下什么？你不放下你就没办法得到，有些事情是要放下的。所以你要跟随耶稣，你需要先放下你的骄傲，你要放下你的那些罪性，你要放下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要放下很多，你才能真的跟随耶稣。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我们已经学过了，路是小的，门是窄的，小路跟窄门，记得吗？所以走这条路不容易的，不是容易的走。那如果我今天告诉你很好走很好走，我是害你，我只能跟你说不好意思弟兄姐妹，这条路不好走。要跟随要先放下，要圣洁要先分离。什么意思？圣洁归主，就要和那一些不圣洁的东西分离。你和我自己知道我们里面有多么的烂，有多么的不圣洁，我们里面有多少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们有多少次让圣灵担忧，我们有多少次伤害我们周围的人，里面有太多太多太多太多这些东西了。然后呢，再来怎么样，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累积累积，然后每个人就变成定时炸弹，动不动就炸一下炸一下炸一下，炸在你周围的人身上。然后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唱诗也没办法理直气壮。为什么？因为里面充满了一些去对人的憎恶，对神的不满，怎么能够唱得理直气壮呢？心中充满恨，请问怎么唱出爱的诗歌呢？弟兄姐妹，要跟随要怎么样，先放下。你有哪些还没有放下的在神面前？你如果要跟随他，你要先放下。要圣洁要怎么样，先分离。有哪一些你和罪恶挂钩的地方，你今天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在神面前求神饶恕？我们有一点很重要的需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你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全都洗清，只要愿意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他都能救。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你所有的罪，从里面到外面，从思想到行为，耶稣都能救。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但你今天愿不愿意去得着这个救恩？愿不愿意去让他来释放你的心中的罪？你要知道，这个罪它分分钟在蚕食你的心，分分钟在影响你和神和人的关系。 你今天愿不愿意说，上帝啊，我听了这篇道，我看到以斯拉当时他们对罪付上的代，他愿意悔改所付上的代价，主啊，我今天也愿意付上类似的代价，虽然很难，但主，请你帮助我，耶稣已经为我死了，我只要来到你面前，你都能救。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饶恕赦免，给你新的生命，给你丰盛的生命，给你超越的超卓的人生，让世人看见你就说不可能，因为新化的复兴不可能，美国纽约的复兴不可能，历史历代的复兴都看起来不可能，但他们都发生了，因为圣灵正在做工。但复兴怎么样？需要付上代价。你有没有言语上的罪？说谎言的，你必灭绝，神被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为耶和华所憎恶。你是不是在言语上犯了罪？你论断人的，无论什么事论断人，你就定自己的罪。你的嘴是不是像机关炮一样，整天在批评论断别人，然后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还有，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好不好？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怎么样？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你是不是有曾经这样子过？在这里觉得自己有说或有这个要需要认这样的罪、说话的罪的人，请你举手，我们等一下要一起认。你不是在我面前举，你也不是在别人面前举，你是在上帝面前举。这个不动了，帮我按一下好吗 ，Andy？ 谢谢。认不忠心的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你今天有没有把神给你的能够应用在讨神喜悦的事情上？你今天怎么应用你的时间来爱神爱人？你怎么运用你的金钱来爱神爱人？你怎么运用你的才能来爱神爱人？你是否忠心的走在这条路上？甚至你可以说，主啊，虽然我还有很多缺乏，但我知道我见你面的时候，你会告诉我说，忠心而良善的仆人。在这里有没有人需要认这个不忠心的罪？你不要看别人，你举手说，我对上帝你不够忠心，请你饶恕我。有没有看到了？请放下。不饶恕人的罪。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讲到饶恕人的时候，里面有哪一个人的名，那个脸突然出现，那个名字突然就蹦出来，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如果有那一个，那你就要认这个罪。我们当中有没有没有办法饶恕人，说今天我要奉耶稣的名饶恕的？看见了，不要看别人，想自己，请放下。下一个，骄傲的罪。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比人行？在比喻里面有说，两个人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所得的都捐十分之一。那税吏怎么样呢？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因为觉得愧对神，只垂着胸说，说什么？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是哪一种？你是在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说，哎呀，主啊，你看那些人都不来教会，主啊，你看那些人都不十一奉献，主啊，你看那些人都没有爱心，不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啊，那些人只想到自己，都不想到别人，主啊，那些人吃的比人家多。你是不是看这些？那你就有可能要认这样的罪，因为你骄傲了，你觉得你比人了不起。 事实上，你和人一样，都需要耶稣的赦免和饶恕。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骄傲的罪，说，主啊，我今天知道我很骄傲，请你原谅我，我要求你的赦免饶恕。有。下一个 slide， 有没有贪心？贪财是万物之根，不是钱是万物之根，贪财才是万物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人的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圣经说，不可贪恋人的财、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你有没有贪心的罪？你总是想要多、更多、再多，不永无止境的多。你有没有满足？够了，够了。而且你有没有给多于拿？如果你是拿多于给的，你可能就有贪心的罪。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我有贪心的状况，我需要悔改？有的话，请你举手。不要看别人，想自己。请放下。不行道的罪，你要行道，不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忘记他的相貌如何。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这样的罪。所有弟兄姐妹，罪不是只是不该做的去做，不该想的去想，罪还有什么？该做的不做，该想的不想。所以你有没有不行道的罪？你有没有活出神的心意？还是你很容易嘴巴说的很多，但做的不多？如果你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今天要在上帝面前认这样的罪，不行道的罪？请放下。你没有举手也可以在心里举手啊。那我快一点，后面还有什么？不怜悯人的罪，你不怜悯的、没有爱心的，就要受到不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有没有人要认这样的罪？请你举手。不怜悯人的罪，还有假冒为善的罪，看见自己、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有良木。你怎么能够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去掉弟兄眼中的刺。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比人行？还是你愿意真的是在神面前认这个假冒为善的罪？那你自己在心中，你觉得是你就举手。认无知瞎眼的罪，那你觉得你很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你忘记自己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还有论 不尊重神的罪，你是否仍旧讨人的喜欢？你说要敬拜神，但其实你一直都在以消费者的状态来到教会。你是不是不迟到、不早退、不闲聊、不喧哗？你对神、对人保持尊重，还是你是不尊重神的？你有没有跪拜偶像的罪？就是任何事情比神更重要，就是跪拜偶像的罪。你有没有认离弃起初爱心的罪？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一开始很爱主，但你现在已经忘记上帝是谁了。你有没有小信的罪？就是信心很小。你有没有像我一样懒惰？你有没有认懒惰的罪？你有没有结党纷争，和人一起结党？有没有偷窃？有没有不孝敬父母？那有没有杀人？杀人只要是 恨人的就是杀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讲了很多，或许你觉得很烦，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神的话，全部都是神的话。他今天要我们所做的，不是要我们一辈子就在罪恶当中很痛苦的活，他要我们做的是今天在他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是需要你的救恩，我发现我里面有很多对不起你的地方。今天我们一起，我们要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你饶恕我，让我得到新的释放。你愿意吗？愿意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起立。 然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在唱的时候，你思想你的生命，你是否愿意回到神的身面前？你想想，你在上帝的面前当中，我们可能有人做了基督徒蛮久了，但已经都忘记什么叫做认罪悔改了，已经很久没有为罪流泪而哭泣了。你今天愿不愿意在神面前把你的心敞开来说，上帝，这就是我，我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烂，我看到这一些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看到以斯拉他们所做的要付上代价，我愿意，但我不知道怎么做，请你来帮助我。你愿不愿意让神来你心中动工，从今天起大声的在神面前说，我们必照上帝所行的去行。来，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主，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主，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充满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上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望普天下去。主，我们谦卑，主，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民。主，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充满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上灵魂代求，建立你的教会，传扬福音，愿你荣耀在全地彰显。音乐仍然持续，在这个时候我要发出邀请，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在上帝面前痛哭认罪。你有什么罪是还没有在上帝面前认的？你今天说，上帝啊，我看见了，我不要灭亡，我要和你重建关系，我要和人重建关系，我要我的生命不再像以前那样子，我要上帝你来我的生命当中来更新我的生命。我现在邀请你，我们一起同声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的罪祷告，求神的宝血赦免。耶稣基督今天就要赦免我们，让我们得到释放，重新回到他的心意当中，不要再过自己的人生，而是要上帝要我们怎么活我们就怎么活。我们一起同声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求你，真的我是一个罪人，主啊，我现在在你面前，请你赦免我，主啊，我真的是，上帝啊，请你原谅我，主啊，我真的在这里。耶稣爱你，耶稣也爱我，我们这样的人上帝都爱我们。 们常常让他失望，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真的爱你，真的爱我。主啊，我们对不起你，我们常常要遮掩我们的罪。主啊，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原谅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不配，真的站立都不配。主啊，请你赦免我们。主啊，因为这些罪，我们心中充满了罪，我们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彼此伤害，我们彼此本来应该彼此洗脚的，我们却彼此伤害。主啊，请你饶恕我们，我们不能再这样子活，请你改变我们，我们要回到你的心意当中。主啊，我知道我们都不配在你面前，连祷告都不配，但主，我知道你爱我，你也爱我们每一位，请你今天真的在神面前痛悔的祷告，求你垂听。主啊，请你饶恕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我们，我相信你必定要继续引领着我们每一个人从罪中得着释放。主啊，我们如果还没有在你面前还没有认的罪，你都知道，请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今天回家不再一样，让我们今天回到家中愿意完完全全的将自己归入你。主啊，我要追随你，我们要先放下，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先分离。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祷告能够讨神的喜悦。撒旦魔鬼退我们后边去吧，不要在我们身上，罪恶不要在我们身上挂钩，我们要靠着主要得胜。牧灵台福基督教会从今天起要不一样。主啊，你要大大的将你的爱和饶恕融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你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再一起来唱这一段诗歌。主，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主，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圣名。我们宣告，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充满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上灵魂代求，天天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主，我们去天荣耀国度降，是的，主降临我们中间。主啊，现在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活出你的心意。主啊，复兴我们，为世上灵魂代求。主啊，建立你的教会，传扬福音，愿你荣耀在全地彰显。主，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主，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圣名。大家请坐，谢谢。